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发表、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师父新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发表。师父2021年5月15号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刊登。
下面请听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513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越南、巴西、法国、英国、俄罗斯、芬兰、土耳其、瑞士、西非多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波兰、印度尼西亚、挪威、荷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墨西哥、菲律宾、加蓬、南非、印度、伊朗、以色列、爱沙尼亚等63个国家和地区部分大法弟子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及恭贺师父70华诞。截至5月12日，明慧网已经收到至少22000件贺卡贺词。
5月13号，美国大纽约地区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世界著名的纽约曼哈顿42街上举行盛大游行，从第二大道联合国对面的广场一直走到第12大道的中领馆前，横穿曼哈顿。此前5月11号，纽约市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广场上用集体练功和音乐歌声庆祝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
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感谢大法福泽社区。国会议员李米泽尔丁发来荣誉证书褒奖法轮大法日，赞赏法轮功学员21年一直坚守的平和理念。国会议员托马斯·苏瑞发来荣誉证书褒奖法轮大法日，感谢法轮功学员把和平与幸福带到世界各地。
5月13号清晨5点45分，蓝色的法轮大法日旗帜和美国国旗一起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政厅前冉冉升起，在市中心上空的朝阳照耀下迎风飘扬，开启了密尔沃基市的法轮大法日的庆典。市长汤姆·巴雷特亲自签署褒奖令，宣布5月13号是密尔沃基市的法轮大法日，并在市政厅升起以示庆贺。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州长皮特·瑞克斯颁发褒奖，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众议员埃利诺·霍姆斯·诺顿致信祝贺法轮大法日。
美国密歇根州法轮大法学会共收到13位州参众议员们的6份特殊褒奖令、4份贺信和1份褒奖证书。褒奖信中感谢法轮大法给密歇根州社区带来的积极影响，赞扬法轮功的真善人普世价值跨越了种族和文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有的议员还来信向李洪志大师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美国德州里格城、梨园市、南休斯顿市和帕萨迪纳市4个德州城市的市长颁发褒奖， 赞扬法轮大法修炼能够让人身心受益，也有益于社区。休斯顿市市长谢尔维斯特特纳颁发褒奖，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长第十年发出贺信褒奖法轮大法，市长吉姆沃森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号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渥太华三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船29周年。政要们表示，在当今社会，尤其是疫情期间，社会更需要真善人价值观。他们赞赏法轮功学员为社会健康和道德提升方面做出的贡献。
到5月13日为止，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已经收到加拿大政要的贺信、褒奖和视频超过120件。国会议员瑞德在贺信中说，面对持续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始终不懈追求真善人，在今年的法轮大法日，能够向每一位法轮大法弟子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是我的荣幸。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人们可以从法轮大法代表的价值观中学到很多。国会议员阿伯尔塔夫在视频说，尽管这些年来面临许多挑战，但法轮大法修炼者仍然坚持真善忍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加拿大人共同的价值观。当你们经受暴政和压迫时，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国会议员麦克弗森在视频中以美丽的法轮大法日开头，赞赏法轮功学员的付出，你们为他人和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与快乐，希望你们也拥有这些。李先生开始传授法轮功仅在29年前，但李先生的教导源于千万年的智慧，并将被承传千万年。感谢你们为和平、正义和人权所做的奉献。
5月8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练功，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国国会议员帕策尔特在勃兰登堡门前向法轮功学员祝贺节日，他说，我很高兴中国人从他们古老的传统中找到了这种修炼方法，使身心得到放松。我们欧洲人也从这种东方传统中受益。我完全支持鼓励法轮功修炼者尽其所能继续走自己的路。道路并不平坦，但要坚持下去。感谢法轮大法让我们都从中受益。
德国黑森州四级议会议员发来贺词，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是来自欧洲议会、德国联邦议会、黑森州议会和法兰克福市议会议员。他们赞颂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价值观，赞赏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和平理智反迫害的精神，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爱尔兰23名国家议员发来贺信，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原则的认同，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及对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的支持。参议员大卫·诺里斯在贺信中说，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是全人类都应该拥抱的。他还说，法轮功学员们正在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中共残酷迫害，中共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我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入并保护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苦难的法轮功学员们。参议员罗伊·辛加维在贺信中说，法轮功能带来内在和外部的和谐，益处良多，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们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将挂有法轮大法真善忍书签的塑料小莲花挂到我的办公室里，以提醒我努力做到慈悲和态度积极。
英国上议院议员瑟罗男爵九世、英国下议院议员卢卡斯女士及英国莫顿市市长肯尼女士发来贺信，瑟罗男爵九世祝愿所有法轮功学员健康、幸福和拥有免受压迫的自由。卢卡斯议员表示会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为捍卫人权和保护宗教少数群体免于被迫害而加倍努力。肯尼市长称赞法轮功是所有人的榜样。
5月13号，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著名的史蒂芬大教堂广场前举行活动，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奥地利国会议员、州长纷纷致函奥地利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瑞士多名议员在接受法轮功学院的采访时，都表示了他们对法轮功的坚决支持和对真善人价值观的认同。瑞士联邦国会参议员卡尔洛·索马鲁加表示，我向倡导真善人理念的这一运动表达支持，这些价值不仅在中国，在瑞士也一样，都是我们人类迫切需要的。
5月13号，在毗邻世界著名悉尼歌剧院的海关大楼广场，法轮功学员与当地政要集会，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举行盛大游行，赢得民众赞誉。九位政要发贺信到现场表示祝贺。联邦参议员威尔斯在贺信中表示，法轮大法通过祥和舒缓的功法打坐，以真善人价值观指导道德言行，改善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你们的勇敢、勇气和精神毅力应该得到赞扬。
澳洲各级政要给澳大利亚法轮大法学会发来了贺信，表达了节日的祝福，同时感佩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来自中共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和威胁时，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议员们在贺信中同时也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感激，因为大法弟子把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分享给广大的社区，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和希望。
5月15号和16号，西澳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欢聚在珀斯市中心举办一系列庆典活动。联邦参议员迪恩·史密斯先生为庆典活动发贺信，表达他对法轮功团体的祝福和支持。他说，法轮大法的真善人原则是我们澳大利亚人和世界各地所有人的榜样，现在更是如此。
5月15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威灵顿古巴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活动收到了新西兰行动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范德维尔登、罗托鲁瓦地区议员麦克弗森、怀卡托地区议员凯西·怀特的祝贺信。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美国最大的出版协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2021年5月14号在其颁奖典礼中宣布，由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英文书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获得本杰明·富兰克林奖。本杰明·富兰克林奖表彰卓越的书籍编辑与设计，被认为是独立出版商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国家级荣誉之一。
2021年5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0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大篇幅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大量引用明慧网的报道，揭露中共的迫害。报告说，根据明慧网，2020年有6659名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放弃信仰被抓捕，8576名学员受到骚扰，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教师、工程师、律师、记者、作家和舞蹈演员。
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宣布根据2021年外国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第 7031C 条规定，对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进行制裁。余辉严重侵犯人权，任意关押法轮功学员。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被剥夺入境美国的资格。他说，我们将继续考虑使用所有适当的方式追究那些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的责任。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5月13日在推文中说，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确认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在中国受到中共的骚扰和虐待。
芬兰基督教民主党议员、芬兰国会宗教与良心犯自由小组主席沙利埃塞亚，正同芬兰人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卡尼科 芬兰基督教民主党国会议员沙利塔努斯在五一三法轮大法日代表芬兰国会宗教与良心犯自由小组发来关于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公开声明，并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宗教自由是天赋人权。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大法弟子来到本地区首府伊尔库斯克市风景如画的安加尔河畔庆祝法轮大法日，并向市民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5月13号，德国慕尼黑附近法轮功学员在斯坦伯格湖畔举办庆祝活动，国会议员穆勒与夫人开车来回300多公里到场祝贺。穆勒夫人来自俄罗斯，深知共产党的罪恶。他表示，在苏联时期大家都受够了共产党，万幸后来情况改变了。他希望在中国也能尽快迎来改变的时刻。
5月9日，波兰华沙一扫阴雨霏霏，法轮功学员从各地聚集华沙，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在集体学法后，来到华沙中使馆前静坐，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民众一波又一波地驻足观看法轮功展板，接过真相传单，赞颂法轮功学员不畏中共迫害的精神和道德勇气。
5月8号，在西班牙的萨拉格萨市，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并征集签名，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5月11日，美国特拉华州新堡县议会通过21065号决议，敦促对中国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及相关机构进行国际调查，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新堡县议会主席哈特利纳格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相。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昭玉夫妇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两年。2021年4月27号下午被成都市成华区法院非法开庭，夫妻俩均被非法判刑八年，夫妻俩与家人坚决不服判决，马上要求上诉。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法轮功学员于德珍、陈秀平、石美兰、刘翠梅2021年4月26日收到了未经依法公开宣判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2020-0202刑初271号刑事判决书。于德珍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30000元。陈秀平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25000元。石美兰被非法判刑三年两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刘翠梅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
贵州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琴2021年4月19号被非法判刑6年，家人近期收到法院判决书，据说周琴被非法关押在贵阳杨爱第一女子监狱。
贵州省六盘水市法轮功学员马永菊女士2020年5月下旬被朝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大垭口拘留所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4月25日被六盘水市中山区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款10000元。马永菊已上诉至六盘水市中级法院。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忠胜2020年11月1号被新宾县国保绑架，非法抄家，现得知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4000元。4月26号下的判决，主审法官马月。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韩国学员纷纷讲述自己的修炼心路历程，感恩师尊慈悲普渡，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华诞快乐。5月13日，部分首尔西部和中部的法轮功学员们在首尔市中心新世界百货店附近的大型喷泉前举行了集体练功、派发传单等弘法活动。
5月13号，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圣保罗市举行花车游行、功法演示以及真相图片展等活动予以庆祝，同时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5月8日，秘鲁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利马历史中心的民主广场公园，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身穿黄色上衣、白色裤子，拿着横幅和气球，齐声道：“恭祝师尊生日快乐！”以此表达弟子们对师父的感恩和思念。
5月8号，美国佛罗里达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西棕榈滩县的沃斯湖海滩公园举行各项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8日和5月13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老广场和市政厅广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一些民众通过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明白了真相，还有中国人做了三退保平安。
5月13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市、奥德萨市等主要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举行庆祝活动，与世人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3日，捷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举办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5月9日，意大利罗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科尔索大街举行了讲真相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5日，希腊法轮功学员在最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举办庆祝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90名法轮功学员4月份被冤判。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4月，中国大陆至少有9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53人被非法判刑3年以上，占 58.8%。 被非法判刑的人员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最严重地区为广东15人、四川10人、黑龙江10人、辽宁9人、山东9人。非法判刑最严重城市为深圳市9人、成都市8人、大连市4人。2021年4月份，20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年龄最长者81岁，70岁以上12人，65至70岁8人。2021年1月至4月份获悉50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90人。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在被非法判刑9年，山东莱阳市医生王建民被非法判刑9年，原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教育专家唐海海，原中共山东菏泽市委党校干部王翠英，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宁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高级工程师刘伯斌，黑龙江双鸭山市教师孟立春等社会精英人士被非法判刑。
累计8年半冤狱，大连81岁刘希勇仍被关押。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81岁的刘希勇，坚持修炼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轮功，遭2年非法劳教、6年半冤狱迫害，在大连劳动教养院被恶警毒打折磨得不成人样，生活不能自理，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本溪西湖监狱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2018年4月9日，78岁的刘希勇老人被强制收监，随即转到辽南新入监监狱，5月中旬被劫持到本溪四监非法关押。2021年4月8日结束3年冤狱后，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送看守所迫害。刘希勇老人1941年出生，在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以前，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腿疼的厉害，用各种方法医治也不见好转，以至于后来连活都干不了了，甚至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全靠老伴照顾。以前曾经与邻居闹过矛盾，加之病痛的折磨，使他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甚至想和邻居以死相拼。1997年8月，他修炼了法轮大法，开始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 使他的心性很快得到了提高，不仅去掉了不好的思想，主动化解了与邻居之间多年的矛盾，而且折磨他几十年的腿疼毛病也消失了，身体恢复了健康。在日常生活中，刘希勇主动去帮助生产队和村民解决生产上的问题，处处为别人着想，默默的义务奉献，村民们都称他是一个好人。2018年3月18日，刘希勇等九位石河子法轮功学员共同讲真相中被恶意举报遭绑架，刘希勇老人当晚放回，其他八位同修后被非法判刑。2018年3月下旬，大连市政法委听命于上级610，对大法弟子执行新的迫害政策，疯狂的绑架、抓捕、判刑老年大法弟子。2018年4月9日，78岁的刘希勇老人被强制收监。如今三年冤狱已满，已经81岁的老人还继续关押在看守所，这是蓄意的迫害，天理不容。
沈阳市东岭监狱监狱长李仲的报应和警示。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发生在沈阳这样的一幕。中共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在全国大肆抓捕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法轮功学员郑守军在转押到沈阳东岭监狱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即被活活打死。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郑守军全家人悲痛欲绝，郑守军的女儿泣不成声地对恶警哭诉：你们都是杀人犯，你们这么狠毒地对待我爸，将来有一天这些都会报应在你们身上。2021年4月13号，据辽宁省沈阳市市纪委监委通报称，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李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用一句话说，李仲失去自由了，正在等待审判。据传当时，这个昔日飞扬跋扈的沈阳东岭监狱监狱长吓得筛糠瘫倒，面色苍白。李仲是被几个纪检警察架到车上带走的。然而李仲绝不像沈阳市市纪委监委通报的贪污腐败那么简单。李仲是一个杀人犯，至少手上有三条人命的杀人犯。李仲就是当年迫害死法轮功学员郑守军、徐大为的主要负责人。2003年至2007年，李仲担任沈阳市东岭监狱政委期间，经常派人到沈阳龙山教养院、沈阳张氏洗脑班等黑窝学习洗脑残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经验。甘心给中共迫害法轮功做打手、累累罪行的李仲，今日沦为阶下囚的结果不足为奇。李仲的锒铛入狱，真是验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没有能躲过恶报之网的恶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71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8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都市前610主任余辉犯下的罪恶。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美东时间5月12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布林肯国务卿说，今天我宣布，根据2021年外国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第 7031C 条规定，认定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严重侵犯人权，即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没有资格进入美国。美国国务卿还说，我们将继续考虑所有适当的工具 以促进对中国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进行追责。于辉于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成都房协办主任，专门推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中共为欺骗民众改称房协办。此前于辉于2013年5月任中共成都市温江区委副书记，此后于辉于2017年7月任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于辉在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成都610办公室主任的一年时间，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抄家479人，抄家绑架117人，42人被非法批捕、非法起诉、非法开庭，27人被枉法冤判，3人被迫害致死。其中于辉应对法轮功学员陈光忠之死负有主要责任。明慧网2021年3月8日报道，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中国大陆610人员的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侵犯人权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该名单包括收集不完整的全国各级610办公室的9300人。余辉在这份交给美国政府的名单上。
诚念真言神迹现，尊重大法弘福办。今年的五一三，很多尚未走入修炼的大陆各界民众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虔诚感恩，他们见证了身边大法弟子的善良坚韧，体会到大法的慈悲美好，体验到九字真言的神奇威力，也亲身经历了尊重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所得到的福报和保护。一个个震撼人心的神迹，令亲身经历者及身边亲友深信大法的超常威力和神圣美好，深深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和慈悲看护。很多人有对大法的善念，开始用实际行动支持大法弟子，帮助传播大法真相，制止中共邪恶对修炼家人的迫害。重庆市南岸区一位大法弟子写道，我的家人及亲友都明白大法真相，深知法轮大法好，支持我修炼，全力站出来制止邪恶对我的迫害，他们也因此而福报连连。一，癌症患者康复说，我的命是您给的。山东烟台招远乡村一老伯写道，我是个直肠癌患者，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有大法师父保护，要不6年前我就不在人世了。就因为我知道大法好，常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李大师的保护，不但癌症好了，现在变得无病一身轻，还越活越年轻。我常念叨，李大师啊，您辛苦了，我的命是您给的，我怎么样感谢您呢？这位老伯还常对家人说，谁也不许说大法一个不字，他是咱的救命恩人呐。他的孩子都相信大法好，也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二，女儿念真言，95岁母亲骨折脑梗康复。一位大陆女子叙述，今年1月17号，她的母亲不幸摔倒，第二天送医院是骨折脑梗，当时就昏迷，不能说话站立，住进医院一直如此。他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母亲2个月后顺利出院。这位女士说，95岁高龄的母亲在昏迷40天后能重新说话吃东西，2个月后一切恢复正常，这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李大师太伟大，我深深的感谢，我将永远继续坚持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才能使我走向美好幸福的未来。三，脑出血康复患者说，感谢李大师救命之恩。吉林一位女士写道，我丈夫2012年突然脑出血不省人事，到医院抢救，一直躺了40多天，一点不能动，大夫告诉我说他不能起来了，我急得直哭。我大姑姐是练法轮功的，她到医院来给我丈夫念转法轮，听普渡济世音乐，不长时间我丈夫站起来了， 后来慢慢恢复了记忆力。他出院后在家抽搐两次，我和儿子拼命喊法轮大法好，求李洪志师父救命。一会儿他就过来了，现在基本能自立，记忆力恢复正常，就是左手不好使，但这些年稳定了。感谢李大师救命之恩。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谈谈怨恨心和心不静的问题，作者一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与同修谈谈怨恨心和心不静的问题。第一部分，怨恨心。我感到怨恨心相当顽固，这个心很容易察觉到，但很难去。生活中经常会产生生气、怨恨，即使没事的时候，心中也会时不时地泛起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来，怨恨不已，甚至想去报仇。怨恨心一上来，弄得自己很难受，多年了，一直拿它没有办法。看到网上同修写的文章说，有的同修甚至因为怨恨心不去而导致离世。挖一挖它的根，它是情形成的物质，我们修炼人必须修掉它。它为什么上了人身体？它来源于人为私为我的思想，人维护自己的什么东西不让碰，谁伤了那东西就怨恨谁，那东西就是各种执着，可能是名利情等等。怨恨不已，肯定是在维护着某个东西。我经常恨过去欺负过我的人，现在有人欺负我，我也是恨，并且会勾起过去的恨。我是在维护什么不让碰，是不允许别人对我使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觉得我修这么多年了，仍然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不想忍。别人欺负到头上来了，火气早就上来了，心想我虽然修炼也不能受这个气。最近又遇到了这种麻烦，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讲过的，真善忍是法。我突然意识到，我修炼这么多年，还真没完完全全地认为真善忍是法。虽然天天学法轮大法，但内心并没有真正严格地当成法来遵守。内心重视遵守大法的程度，完全不如一个普通的交通法。认识到这一点，我横下一条心，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管谁对错，也不用考虑谁对错，就是要忍，不忍就是违法，就会失德，就会得到业力。不考虑对错，只考虑守法，也改掉了我的一个坏习惯。以前爱看别人的毛病，在那个毛病的左右下，是越看越生气，越看越不顺眼。现在不看了，反而觉得人可怜，小儿科层次，终于把怨恨的大山踩在脚下了。第二部分，心不静。有时候是各种执着太强烈，或者生活中遇到了大事，难办的事，一时静不下来也正常，但有时候没事也静不下来，看书看不进去。反过来说，看书看不进去肯定是心没静下来。为什么静不下来呢？其中有个原因就是自满了，飘飘然的时候，那个心思就兴奋地到处飞，不着地。看书自然是走马观花，没有收获。我问我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成神成佛了吗？没有，还啥也不是，有啥可觉得修得不错的？第二，遇到不如意的事还生气吗？生气。修得好应该是内心平静不生气，修得这么差还觉得修得不错。练静功的音乐中敲木鱼的声音就是敲我们的榆木脑袋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过难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号。我1995年得法修炼，丈夫也是同修，由于进京上访，本地邪恶不断骚扰，我2000年已经在外边租房子住了，当时对大法的打压很严重，环境也十分恐怖，尽管这样，大法弟子也丝毫没有停止救人的步伐。一，医生说，你真是一位神人啊。一天凌晨3点多钟，我怀揣真相传单粘贴进入一楼栋单元，从楼顶一层层往下连发带贴，不慎脚踩空了，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狠狠地摔了一跤，过后知道是骨折了。当时我没想什么，爬起来继续做着我的事。等我全部做完后回到家时，脱鞋子费了很大劲儿才脱下来，脱下后发现左脚外踝和小腿全部成了黑紫色，肉像充了气，肿胀的锃亮锃亮的，看上去很吓人，而且不断的从肉里往外冒黄水，好似出汗的大汗珠挂在上面。几天过后，黄水不冒了，肿也消了，皮肤也由黑紫变成淡黄色，再后来变成了正常的肤色。坐下来向内找，摔了这么一跤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那方面出了漏洞，被邪恶抓住把柄。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我发现每次出去做真相都有怕心，怕被邪恶抓住，还有怕不做真相不能圆满的想法。大法弟子救人是为众生，我却是为了自己，多自私的一颗心啊。然后我多学法，多发正念，心里向师父承认了错误，保证下次做好。虽然我暂时不能双盘了，我就用一只脚站着抱轮。当我摔跤一周后，我弟弟从农村来我家，了解我的情况后，他要丈夫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考虑弟弟不修炼，怕他产生误解，相信电视上的谣言，说我们有病不上医院，同时想让弟弟见证一下大法的超常。我们三人去了医院，到骨科后，医生开始检查，看患处不红不肿，看我也毫无痛苦的表情，很开心的样子，很是纳闷，说拍张片子看看吧。等片子拍出来，医生说左外踝骨骨折，但愈合得非常好。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我一周就好得这么快。医生惊奇地问我用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用了什么偏方。当得知我什么也没用，一觉睡到天亮也没疼，医生很惊叹，喃喃自语，我从来没见过骨折不吃药不打针还不疼的，没见过，真是奇迹，你呀，真是一位神人。骨折期间我上班没有缺勤，丈夫用电动车驮我到班上后，我每天在纺织厂车间来回走，巡回检查维修机器，一天能走几十里路，非常神奇。一个不修炼的常人要是骨折了，即使躺在床上吃药打针也得是疼痛难忍，怎能工作。我班上的一个同事当时也骨折了，3个月没上班。我班上的同事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先后多人退出了党团队。我弟弟通过这件事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也退出了少先队。现在集体学法时，我能盘2到3个小时，最多能盘4到5个小时。二，坚定正念，清除磨难。2016年5月份，我买了高层新楼房，8月份开始装修。从装修到完工，一直到买家具家电，都是我一个人负责，我没让丈夫参与， 是因为我比较强势，党文化比较浓重，我追求完美，信不过我丈夫。由于天天跑市场买材料，修炼的意识放淡了，时间被装修所占用。丈夫常常提醒我，不要投入太多时间，差不多就行了，别忘了自己的使命。我反驳他说，我成天累成这样，你还说我？如果你啥都行的话，你要有能力，何须我女流之辈这样操劳奔波呀？我当时根本听不进丈夫的善劝，结果很快招来了邪恶的迫害。八月中旬，我开始腹泻，小腹疼痛，经常跑卫生间，一天大便七八次，肚子像拧气儿一样疼。总算装修完了，共装了一个月零二十天。搬入新家后，11月份，我开始拉血，体重下降十多斤，面无血色，浑身没劲儿，吃不下任何食物，吃一个饺子都很费劲儿，脸色蜡黄，晚上睡不着觉，睡着了也被疼醒。邪恶抓住了我的漏洞，是不轻易放手的。负面思维接连涌进我的头脑，你的房子再大再漂亮，你也白装了，你没有享受和欣赏的机会了，你要死了，你要死了。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同修来了，他讲了他过殡仪馆的经历，正念正行，结果否定了迫害。同修的话惊醒了我，我反问自己，难道你不是师父的弟子吗？同修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是我有漏，修得不好才被邪恶钻空子的，但我做得不好，我改正，跟上来，师父给弟子安排的都是圆满的路，就看弟子个人怎么走，是走师父安排的路，还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向师父忏悔，师父，我错了，我忙于常人事，懈怠了自己的使命，我让师父操心了，现在起我要精进，不把病业当负担，真正像一个修炼人的样子，赶快跟上来，该干啥就干啥，绝不趴着不动。于是我又汇入整体修炼的洪流中，带着病痛也去给同修发正念，参加集体学法。到17年5月中旬，我彻底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现在我突破了怕心，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不论是打车买菜，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我也要多救众生，叩拜恩师，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